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天津人事巨变，皇亲国落马，李鸿忠上位背后有何玄机？乌坎再爆流血冲突，当局扫荡民主村，用意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天津。本星期天津政坛发生强震，接连发生两个意外。一个意外是政治前途一度看好的天津市长黄兴国毫无预警突然落马，天津官场人人自危，大批官员相继失踪，被纪检部门带走审查。另一个意外是中央迅速填补权力真空，空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担任天津市委书记。说起李鸿忠，外界有关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有两个，一个是他在2010年两会期间，因为记者问及邓玉娇案件而抢夺记者的录音笔，留下所谓权力傲慢的口碑；另外，他也是第一个表态要维护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党内官员。那么黄兴国落马和李鸿忠上位与19大的人事布局有何关系？天津成为又一个大面积官场塌方的省市，这样的大规模整治是有利还是不利于习近平的统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天津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突然落马以后，这几天的这个案情已经开始慢慢的浮现。陈伯公先生，以您的观察，您觉得黄兴国落马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有关他和他的家族的这个腐败的说法有很多的消息，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上台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这个中国梦啊，在中国各阶层人中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官员来说，这个中国梦就是午夜惊魂，随时中纪委的人出手一趟，说这是黄兴国就着了这个道。有贪官污吏落马总是好事，总是一个大快人心，这个就是得人心的事。因为在这样一个现行制度下，贪官污吏这么多，这个古人有句话叫恶人自有恶人磨，说黄兴国就是这么个恶人。那么黄兴国呢，有三桩罪，一个腐败，一个天津大爆炸，一个政治问题。我认为腐败是一个借口，他真正的问题是天津大爆炸加政治问题，就政治立场问题。那么腐败呢，他家族，他的弟弟黄兴长、黄兴荣啊，涉及天津大量的这个建设项目。另外就是说，那个中纪委查出啊，这个建设总公天津建设总公司的那个董事长马白玉这个女人呢，她把这个天津厅局长的人都安插在这些项目中。那么尤其是黄兴国家族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说黄兴国名为兴国，实际上他是不是兴国而是兴家，到了现在既没有兴国也没有兴家，锒铛入狱应该是他的去处。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对这个破空讲的政治问题，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去年那个天津大爆炸以后，大家都认为可能黄兴国要走人了，但是没走人。很多观察家、记者啊、媒体就说，那是因为是这个习近平的人的原因啊，是国王的人马，然后把他称为是枝江新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啊。到今年一下子拿走了，前几天啊，中纪委说他违纪给带走了。啊！大家忽然一个转弯，说是他不是习的人了。嗯，所以我这里边的逻辑鸿沟怎么来补？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分析和观察还是比较肤浅。
嗯，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习近平用反腐的办法解决自己的政敌，黄兴国显然不是他的政敌。
嗯，
如果不是他的人马的话，显然不是他的政敌。他的政敌是他在接班的过程中给制造了障碍，试图给他分权或者夺权的那些人，还有。可能是隔代指定的他的接班人，他不愿意接受，这可能是成为他的政敌。
好，待会儿我们听你详细的分析他跟李鸿忠之间的这个关系。
好，
好的，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混到这个姓黄的这种地步的官员呢，没有特殊的情况，恐怕不会在这个接轨儿上就下来。
嗯，
我认为我刚才同意这个陈破空的看法，就是这个去年2015年的8月12号的天津大爆炸。这个天津大爆炸某种意义上和前苏联的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事件是一个小型的切尔诺贝利核事件，而这个事件是翻转苏联整个政府的一个重大事件。
嗯，
这个天津大爆炸到现在为止，它的背景、它的原因、它的后果 没有得到像样的一种曝光，那么总得有承担责任，不管是替罪羊还是本来就负有责任，这个黄兴国恐怕是就是难逃了。他自己曾经说过吧，他是这个难辞其咎，果然如此。这个事件恐怕还会带来前几任，尤其是这个所谓县常委的张高丽的这个前天津市委书记的，因为滨海经区就是他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嗯，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黄兴国的下台呢，和他个人的腐败关系不是很大，那是个说法。因为黄兴国现在根据已有的信息提供的情况来看，他主要是刚才破空介绍的，把天津的工程包给他的亲属来做。那么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其实以前他的前任张高丽，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同样在深圳干过，在深圳也是人所皆知的，因为他把张高丽也是把接这个人行道的翻修工程包给他的亲属做，然后做了一塌糊涂，但是张高丽高升了。黄兴国的这个所谓的腐败问题、公共工程问题，两年前就查出来了，两年内，上层都没有动他，说明这不是大问题。我认为黄兴国真正的问题是天津市的官场严重腐败，而黄兴国在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和本地的官员蝇营狗苟，袒护这些官员，使得天津的这个班底，严重的这个影响了高层对他们的这个信任。所以呢，现在拿掉黄兴国，腐败是个理由，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高层对天津，特别是对黄兴国十分不满。
嗯，我们知道有一种说法，陈伯宏先生，就是中共每一次代表大会之前都要拿一个直辖市来开刀，那么这次的是轮到天津打响十九大这个人事争夺战的第一枪。那么我想就是现在黄兴国落马以后，天津的官场人人自危，鸡飞狗跳哈，现在已经有大批的官员被这个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认为很多人认为这是继山西等其他地方又一个所谓的官场塌方。那么你认为中共高层这次大规模整治天津的目的是何在？和下个月的这个中共全会，还有明年的十九大有什么样的关系？
黄兴国落马当然会影响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和权力重组，但是说每次代表大会前都有一个直辖市官员落马，那完全是一个巧合。从陈锡同到陈良宇到薄熙来到这个黄兴国落马，这确实是一个巧合，因为都是有不同的原因。像薄熙来的件事就非常戏剧性，要是没有王立军那样子夜奔美领馆的话，恐怕不会发生。那么但是在网上已经有一个就是说笑话，就是说现在四大直辖市的人都在秦城聚首了，除了陈锡同已经去世以外，其他人像那个薄熙来、陈良宇都还在秦城，现在又迎来了黄兴国，那么直辖市的这个首长可以在秦城开会了。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刚才讲到天津塌方是腐败，当然了，天津从来就是一个重灾区，天津这个天津老百姓对官场非常痛恨，天津老百姓动不动走一个官员要放鞭炮，死一个官员也要放鞭炮，那是大肆的庆祝。甚至以前有一个市委书记张立昌死亡的时候，天津大街小巷响起鞭炮，而且那个阳春面这个脱销，那个面条的脱销，是逐渐天津民众对官场的痛恨。天津的官场到什么程度呢？那么在黄兴国代理市委书记，那个2014年十二月之后，中纪委王岐山就马上派了一个人，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去空降天津，当天津的这个市纪委书记。那市纪委书记当然不能管市委书记，但是至少能管中下级干部。他就通过这个中下层的明察暗访，结果这个先后导致啊，有人说35名厅局级官员，其实到今年一月份就是48名厅局级官员下台，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超过50名厅局级官员下台。现在网上网民都有个说法嘛，说天津市完全可以成立影子内阁第二政府，说现在都在监狱里，这个市委书记有市委书记，有副市长，有这个公安局长，有政协副主席，有各区区委书记，还有这个政法委的书记等等都在里面，他们完全可以在监狱里组成第二政府，组成影子内阁，继续对天津的发展献计献策。说这个天津的这个塌方是腐败，它不亚于其他地方，当然它只是个一党专政下必然腐败的一个缩影，如果在其他省市掀开的话，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就是这个小巫见大巫吧。
好，杨建立先生，我想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思路，就是您提到您觉得黄兴国落马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人，但是没有够忠诚，没有够听指挥，所以下台。那么我想听听您详细的解释。
这个逻辑啊，我按照我刚才的逻辑讲哈，那天津腐败，天津的腐败和其他地方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习近平难道现在 最关心的是腐败问题吗？不是。习近平虽然是每天高唱反腐的这个
调子，
但实际上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十九大布局。
嗯，
就黄兴国的离开一定和十九大布局是这个有关的。那我们回忆一下子，我就想回忆一下子，在大爆炸以后，黄兴国没有走，没有被调离和撤职，那显然他是习的人嘛，和习至少不是习的敌人。那习通过反腐把自己的政敌基本上清得差不多了，剩下就是国王自己的人了。接着发生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自己人内讧嘛。
嗯，
那黄兴国因为有大爆炸事件在那儿做这个前提，你再让他继续留在天津做市委书记，进政治局，进入国家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这个不能服众啊，那就得换另外一个自己国王这个人马。那换谁呢？换李鸿忠。那黄兴国呢，认为自己和习的关系不错，他就不愿意走，就顶着天津这个地方，这个天津市委书记围绕这个位子必有大战，这等于说是习近平自己的人的内讧，而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大家回忆一下，今年年初率先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习核心表忠心的是谁？李鸿忠和黄兴国。为什么？当时就是要竞争上这个位嘛。那到最后黄兴国就是太不懂事了，按照习近平按习近平的逻辑来讲，你太不懂事了，影响我的这个布局大布局，你再是自己人我要拿掉你。那幸好黄兴国本身有很多腐败问题，那正好拿着开刀了。所以我认为是共产党这件事件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他的自我逻辑，就是说内讧是永远不止，清完政敌马上内讧。
对，就出、这个、因为你还有一个新的权力分配的问题，
还有新的权力分配问题。
对，好的，听听王康先生。
这是恐怕再次的这个显示了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就是他绕过这个前几任，直接回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你人人自危。就是不停地发动政治斗争，开动这个政治的绞肉机，一天也不能让所有的官员安下心来。这个毛是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现在的天津呢，这个城市啊，就说它又保守又封闭，其实天津的历史上够辉煌的。这个都知道，1858年的天津条约之后，就设立了九国租界。然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中国近代的那些什么铁路啊、政法呀、电灯电话呀、什么司法教育，很多都是从天津开始的。当然49年之后，天津成为北京的暖意之地，成为北京的一个后花园一样，就是非常的暗淡了。都说天津既失去了历史又没有新闻，一个是去年天津大爆炸，一个是今年的那个姓黄的什么这个书记的堕马，就是天津实在是
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实际上黄兴国的落马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提到过，那就是跟习近平在推动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这个大北京规划的实施有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2014年习近平推动了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目的是要把北京的这个人口密集还有这个污染等等问题想办法通过向外扩散来减轻这个北京市首都的压力。那么其中扩散的主要方向是东方和南方，特别是涉及到天津。但是天津自从李瑞环进了政治局常委以后，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基本上长期来只打他自己的小算盘，所谓讲天津话就是只讲天津地方的利益。因此这个黄兴国到天津之后，他是没有办法改变天津这个官场上对北京阳奉阴违的这一套做法。也因此习近平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纸上谈兵，天津不肯配合是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现在拿掉这个说天津话的黄兴国，换上了一个专门说北京话的，就是专门朝着北京这个磕头的这个李鸿忠，看起来对习近平的这个施政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李鸿忠是不会代表天津的利益帮着天津说话，他只会一味心思讨好北京。这就是习近平所需要的。
好，在我们移到这个李鸿忠之前，我想最后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黄兴国落马的这个原因。刚才大家似乎共识都是腐败只是一个表面的借口，但是背后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我要这个表达一下跟建立不同的一个看法。事实上说这个黄兴国是习家军或者枝江新军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是外界的误传。事实上黄兴国在浙江高层七年，是1996年到2003年，在天津是13年，从2003到今年2016。那么他跟习近平的交接发生在2002到2003年，也就是他在浙江的最后一年和习近平在浙江的第一年。习近平当时是代省长、省长，后来是省委书记。那么当时的这个黄兴国是已经发展了他的顶峰，就是宁波市委书记。那么宁波跟杭州相距数小时车程，所以习近平跟这个黄兴国之间既没有互相提携，也没有互相支持的这么一个关系，而且交往是比较少的。那么但是黄兴国恰恰在另外两个江派大员下面是全覆盖的工作，一个就是2002年到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张德江现任政局常委、江派大员江德江任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这个黄兴国在他手下直接工作，担任省府秘书长和副省长这些职务。后来到了天津之后，他又在另外一个江派大员张高丽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就是2007年到2012年，五年时间全覆盖在这个张高丽的手下工作，做这个什么副书记啊、副市长啊这一类的角色。所以说他跟江派的交集远远超过跟习近平的交集，所以与其说是他习近平的人，不如说是江派的人。为什么我说他不是腐败问题？因为原来习近平和王岐山已经强调腐败问题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就是政治规矩、政治底线有跟随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在三大原因中，腐败、天津大爆炸和这个政治问题中是后两个问题的交接，导致了黄兴国的落马。天津大爆炸是中共建制以来最大的一个爆炸，今天大爆炸天空升起的蘑菇云，对周围几公里的冲击波，那么173人的死亡，大量的这个爆炸火光，这背后并不简单，到现在谜底没有结清。我认为不排除其中有政变和阴谋，政变和暗杀的阴谋的发生，黄兴国极可能参与了这种政变和暗杀的阴谋。而黄兴国作为江派的人物，当时发生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先抓了这个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后来的知道传出来的罪名就是企图发动政变，在北戴河做动作。那么黄兴国不排除这一点，所以说这才是黄兴国落马的，就站队没有站在习这一边。
我不同意这个破空的分析。按照破空的逻辑，谁不是江泽民的人呢？习近平也是江泽民的人呢。习近平的上位和江泽民太有关系了，所有你能看到的官员都是在这个江泽民时代提上来的，这不能意味着他就是江泽民的人。用江系或者团系或者是习近平系去分析现在的政治斗争，我觉得已经是这个框架是不具有这个说服力的，所以呢非常牵强。这个习近平作为一个国王，他清除了直接给他造成威胁的一些人以后，那除了这些人以外，谁还不都是他的人呢？都是他的人。这个黄兴国拥护还来不及，他怎么会反对？怎么会抵制？他正因为自己觉着和习的关系还不错，他可以抵制李鸿忠长达一年多不能进天津。大爆炸以后就有一个遥遥领先的预言说李鸿忠会接这个天津，这个在中国的政坛上往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一定最后是实现的，那一定是有内幕，已经决定让他去接天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接不了？就是黄兴国不想放那玩意，就是内部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次造成了这个习近平最后的翻脸，国王翻脸了，就是你不听话翻脸了，和江和什么湖我认为都没有关系，那个已经是一个不能够有说服力的一个分析框架。
我们先
补充一句话，
好，请简短
一
些。我们
只补充一句，黄兴国代理市委书记长达2年21个月，这在中共史上是罕见的。为什么会代理两年？有人以为是天津大爆炸之后说让他代理两年，不是的，代理两年就是对他的观察。习近平一直在争取他归队，争取成为习的人，在这两年的观察发现不是，因为习近平尽管当了总书记，黄兴国当时的判断并不见得习就能大权在握，就跟当年的胡锦涛一样，不见得大权在握。他认为江派还是有势力，而是他受江派之恩惠上去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江派的人。
袋子在头，他应该表忠心啊，第一个表忠心的就是他，他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好，
说这个是
表面上表忠心和私底下干动作是两码事。
好，我想说的这个表 小中心，我们有一位观众哈提到一个问题，叫赵家人这位观众，他说这个黄兴国和李鸿忠都是第一个第一批喊出这个要维护习核心的这个高干，那么为什么两个人的命运不同呢？我想首先请王康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个李鸿忠，因为大家在这个黄兴国下马之后确实有很多猜测，那么李鸿忠呢上位让一些人是感到意外的，那么李鸿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现在他突然这样上位，我要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好，不是抢这个录音笔的这么一个前湖北的省委书记吗？那就是非常强硬，那就是公开场合显示强硬，这个非常投合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个表面的原因，另外就是这一次刚才电力和破空啊有点小的争论，挺好。我看网上有人说法也有点道理，就是秋后算账。这个秋后算账啊，这个是共产党的现在也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一个老办法。为什么把黄的这个黄兴国这现在处理，恐怕有诸种这个时间上的原因，因为包括 G20 会议的内政外交的一些重大的安排，另外就是天津大爆炸，如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的话，那么还得查实。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国就一个秋决，秋天来处决，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国这个阴阳五行呐、啊，这个自然气候到了秋天就要斩杀一批人，那么政治上也同样如此。很不幸，这个黄兴国这个家伙，现在可以称他为家伙了哈，就是21世纪的被秋决的一个典型。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对于李鸿忠上位，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黄兴国、李鸿忠表面上他们都是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现在开始在官场上管用了，叫做忠不忠看行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嘴上喊紧跟，还必须要跟得上，如果跟不上他照样会再遭殃。在江湖时代，那时候是集体领导，因此呢这个各省部局官员基本上都是各自找靠山，找了靠山以后有点腐败问题也不大，只要按照年龄按照官龄排队熬资格就能够升上去。那么现在中共的领导模式已经变成习近平的个人威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规矩变了，现在的规矩变成说你如果跟不上我就用腐败把你干掉。所以我把它概括了4句话，叫做官场有新规，为官需牢记，这个紧跟即自保，这个忠诚才有戏。所谓紧跟即自保，就是说官员们个个都有腐败问题，你跟不上腐败就是你的罪。
好的，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您对于李鸿忠上位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
李鸿忠呢现在他的外号叫躲笔书记，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在2010年两会期间，那么他把这个一个记者的笔给到那个记者要问他一个邓玉娇问题，他发生在湖北省内的一个问题，结果他厉声质问记者是哪个单位的，并且把记者的录音笔给夺掉，当记者回答我是人民日报的，他就说我要找你们人民日报的那个领导跟你谈，意思就是说你的党性在哪里。那么李鸿忠这件事情引起了这个新闻界的强大的反感，民间也非常反感，但是不幸的是中国是这样一个制度，官员的升迁不靠民意也不靠新闻界的这个媒体的评述，而是靠官员提拔，官员是靠党内的这么一个这个提拔机制，因此他虽然在党外不受欢迎，在新闻界赢得恶名，但在党内却赢得了这个好评，就跟一个黑社会，他不黑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在民间赢得好评，但是黑社会的成员只要敢杀人敢放火，他就在黑社会内部赢得了好评，他维护了黑社会的利益。因此这个李鸿忠以左出名以保守出名，所以说他这件事反而让他高升，就在2010年都认为他的仕途会受影响的时候，他反而从省长升到了省委书记。说这么一个人，就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回合，当时曹操攻下荆州之后啊，那个刘表死亡，刘表的儿子这个刘忠，幼子刘忠只有14岁，在蔡瑁、张允等这个的主导下投降曹操。投降了之后，这个蔡瑁、张允啊就向曹操献计啊，怎么要带领水军破东吴。当时这个曹操大喜，就这个重赏这个蔡瑁、张允，就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副都督。当时有个军师叫荀攸，就对曹操说：“他说我看蔡瑁、张允都是谄机之徒啊，谄媚奸计小人，为什么丞相你还要重用他们呢？”曹操就说：“我们北地之兵不惜水战，权且用之， 等我事情之后再有分晓。哎，说不，暂时用他一下。李鸿忠就是这么一个人，蔡瑁张允式的人物，叫做这个眉上傲下，惨计小人，奸佞之人，奸佞之徒。那么他跟黄兴国都不是习家军，都不是浙江新军，仅仅因为他跟得紧。文革中有两句话叫紧高举紧跟，他确实跟得很紧。一个是有人说话说他经济搞得好，说江西、湖北、重庆三个地方经济增长8.几%，但是江西经济增长好，这个省委书记强卫照样下来，因为不是习的人。
好，
但是李鸿忠跟习跟得很紧，他第一个表态支持习，那么而且说法是坚决维护习近平为总书记，这个核心就表示不是那个核心。
嗯，
黄兴国等人只是套他的话而已，说他这个表态还有别的一些做法。等等，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习近平不得不收纳他，为己所用。
说了这个李鸿忠，我们知道他到天津上任第一次开会就又提到一个三个维护三个核心，那么又把习核心这个说法再度提出来。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这个官员的忠诚度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想听听，就是从这个黄兴国下马和这个李鸿忠上位，从中看出一些习近平挑选官员的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听听杨建立先生的分析。
但效忠是永远是一个问题，尤其这个领袖人物他自己自我期许非常高，要做一个伟大领袖，
对
那个忠诚就成为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刚才破空讲到三国的这个关羽，实际上是这个屡败屡战，几乎没有什么战绩，政治上也没什么智慧，为什么被大家敬仰？就因为历代皇帝都要捧他，因为他忠。
对
啊，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对这个领袖啊，忠很重要。当然这个李鸿忠肯定是一个非常这个效忠的人，而且是得到了信任，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来想一想，习近平有几个根据地，其中一个福建、浙江、上海，当然上海时间比较短。再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了广东是他的根据地，因为什么？他老爸在那地方，他的家人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李鸿忠是不是在他那个从那个根据地出来？而且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大员进入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他李鸿忠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李鸿忠实际上已经早就取得信任。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说我的那个分析逻辑，就是如果黄兴国能够像刚才破空所讲的那个样子，我还对他有几分的尊敬。
嗯，
因为从黄兴国现在的选择来讲，非常对他自己利益最好是什么？是跟习啊，还是跟江啊？当然是跟习了。那为什么他还继续跟江？那我还对他有点几分尊敬。这个黄兴国是那么效忠的一个人吗？效忠一个老皇帝，不会效忠新皇帝吗？我非常怀疑。我认为，我想在这里一直要强调的就是，共产党的内斗逻辑就是，我斗完了别人就是斗自己，啊，不断的要斗下去。所以斗的怎么办呢？国王只要必须解决内斗问题，还继续用反腐的办法来解决内斗问题。彭德怀能够批评毛泽东，不是因为他不是毛的人，而正因为他是毛的人。
好，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场现在已经是士气低迷，人人自危哈。那么仅仅这个星期就出现这个天津官场塌方，又出现这个辽宁贿选牵扯几十位官员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丑闻。那么我想问问，就是王康先生，您觉得习近平这样大规模的整治地方政府，不管是天津也好，辽宁也好，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他的统治？按理说他作为一个国王，他应该安抚下面的人，为什么搞得这个东一块西一块的？
习近平当然认为他所有的这些整治管理反腐的一些行为是大大的有利于他的统治的。他用的办法刚才我说了，其实明白人都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是不是空穴来风，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就是整肃官僚的，更早的是斯大林的那一套。这个也是个双面刃，用得好确实可以威震天下，确实造成人人自危，然后他火中取栗，但是用得不好，那么他就可以危机己身了。谁都知道毛泽东可以在文革当中使全党全国人民三中一事无限，那么习近平是绝对做不到的。习近平和毛泽东的这个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差别是天壤之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他居然他今天真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第二了，他的所有的作为基本上都是靠毛在走。这个恐怕是习，包括不是什么黄兴国、李鸿忠，包括习本人，哪一天突然出了一个什么事儿，贪污腐败也好，站错队也好，反党也好，我都不奇怪。当年的林彪、刘少奇、什么彭德怀、邓小平都成了毛泽东的反对派，就是毛泽东的这个三中一事无限绝对的个人统治的一个绝对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 一定会产生的，习绝不会避开这个历史的逻辑。
嗯，好的，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通过天津这个官场的大换班，实际上是在十九大前给全国各省市，他们这一层级的干部给了一个榜样和一个警告，那就是今天在新的这个领导层指挥下，省一级的干部如果跟不上习近平的这个步伐，他要求大家往他指向哪儿，大家如果不肯打向哪儿，或者暮气沉沉、软炮硬磨，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是黄兴国。那么谁要是像李鸿忠那样的紧跟，这个他就可以升官。那么我觉得刚才和王康先生谈到的这个毛时代对比呢，习时代有个最大的不同。毛时代的大部分这个高层官员虽然有小的腐败，但是没有今天这么严重，所以老毛打他们只能用政治、用意识形态做个理由。今天呢，习近平不需要这样，所有的官员只要他跟不上，想除掉他的时候把腐败问题一端出来立刻就解决了。所以对很多官员来讲，如果他要跟不上他就得吃牢饭。
嗯，好的。
所以今天的中国官场其实暮气沉沉，习近平想靠的就是这个办法。
嗯，好的。好，最后听听陈伯鸿先生看法，您觉得习近平这样东打一块西打一块，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习近平对十九大布局权力重组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先是内地省份的这个大员的更换，然后是边疆大吏的更换，现在触及到直辖市的更换。那么拿天津来开刀，就是直辖市打响了这个第一炮。那么接下来就是上海，我们看到上海已经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突然把一个市委常委副书记殷勇调又任他为副市长，本来副书记比副市长高，为什么要兼他副市长？殷勇呢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当时在浙江跟习近平共事多年，在这个纪委系统和这个法院系统高院院长。后来习近平2007年调上海，他又跟着习近平进了上海，在上海的这个任高院院长。后来习近平十八大之后，这个殷勇啊就马上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那么组织部长就控制了上海中下层的官员的任命，这就在殷勇被这个提为副市长的同时，另外一个人沈晓明被调离上海，说另有任用，去向不明。那么这个一任一调啊，就是说在上海有布局。这个任勇的上位了，极可能要取代这个市长杨雄，因为杨雄是那个江绵恒的马仔，是江绵恒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以前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在十八大之后突然被任命为市长，是习近平跟江泽民政治交换的结果。当时江泽民还很有政治影响，所以到现在杨雄是应该被拿下，而且韩正也有可能以各种理由啊这个退位。那么上海有可能就是由殷勇来那个这个主持，也就是习近平的下一步就把上海拿为囊中之物。之后呢，他的权力呢进一步巩固，根本不用担心他会激起这些的反弹，因为这个毛泽东通过那种方式都能巩固，这个党机器对习近平是非常方便的，况且手上还掌握了中纪委这个利器，这个刀把子。
好的，有关这个天津的人事变化，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乌坎再度爆发流血冲突，当局为何不放过乌坎村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上两天就来打人啦，要抓人啦。抓有20多个有了，
就是打老人、打小孩，说村民，就是村雷剂，全部打到村民，打好多人。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到9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广东省乌坎村本星期爆发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流血群体事件，乌坎村民5年来因为土地维权而与政府发生的对峙达到新的高潮。星期二，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大肆出动，包围乌坎村，逮捕几十位村民，并动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造成人员伤亡。 拜网络通讯手段之赐，乌坎冲突的画面迅速的传遍全世界，引起全球的关注。那么随着下个月中共全会和明年十九大的临近，中共官场处处风声鹤唳，唯恐不够低调，广东当局高调处理乌坎事件的用意何在？当局强力镇压乌坎村民，是否标志着乌坎模式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终结？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乌坎村民和政府的这个对峙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其实零零星星我们都在听到今年以来就有很多的抗争。那么程晓农先生，这些乌坎村民到底在抗争什么？他们的这个抗争代表了中国农民什么权利的缺失？先听听您的分析。
其实乌坎的村民们，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那就是六年前他们的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农民这个集体所有，但是被几个村干部擅自给卖给公司了。那么村民们要求惩治这几个干部，把土地要回来，因此在五年前爆发了一次冲突，当时这个广东省委是比较温和的处理了，协调了一番，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看来，这个当局一直在保护地方官，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地方官？这里面通过这次的这个乌坎事件的镇压，我们看到了一点端倪，那就是实际上很可能地方官在乌坎村的这个土地交易当中拿了贿赂。否则的话，如果地方官和这个土地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村委会干部和公司之间的买卖，那里面有黑幕，那么很可以通过司法的民事诉讼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着政府介入，那本来也没政府什么事儿。现在既然政府要这样高调介入，强力镇压，那说明一个问题，政府害怕村民的抗议会把这个政府官员从中拿取贿赂的这些黑幕给抖了出来，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暴力手段。
嗯，
很显然，这个乌坎事件表明，民如草芥，苛政猛于虎。
好的，王科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乌坎这个村民，包括整个中国的农民呢，所谓的失去的权利，其实在1950年6月份就失去了。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明文规定，中国的所有的土地属于中代表广大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授权的各级政府。这个各级政府他们对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土地拥有四项权利，一个是占有，一个是使用，一个是分配，一个是处理。这个其他所有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这个来自于当年的苏联的这个潜力。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就是土地法令，一切土地、矿山、资源、河流全部归苏维埃。苏维埃属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所领导，所以现在乌坎农民所挑战的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执政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严重。
好，杨建林先生。
乌坎的事件说明了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农民的抗争或者推动民主化的一个方式，不可避免的带有土地革命的性质。刚才这个老康先生也讲到了。第二呢，我认为乌坎的抗争是成功的，大家会觉得怎么会成功的？现在不，你看没得到任何结果，还被围剿了。但是你想想，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有哪一个村的抗争可以持续五年？可以引起世界这么大的关注，这里边一定有它区别于其他抗争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它已经有具备了几个条件，就是说它这个运动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导群体，它可以完成四个功能。第一个，群众信任，它可以调动群众的力量。第二，它可以阻断政治秩序，就是说我可以部分阻断，我让你政治秩序阻断就阻断了。第三个，可以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现在仍然是给农民奖励，只要你能够把消息捅到国外，我就给你奖励。
对，
第四条就是能和当局进行有效的政治谈判，所以他这四条都做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模式。这个是在乌坎之前我们研究各国的变革总结出来的。当乌坎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感到很兴奋，因为它基本上符合了这四个条件，这也就是它可以持续这么久的一个原因。当然它太小，相对着整个中国它太小了，中共可以用国家机器非常容易的围剿它，但是乌坎模式和乌坎精神不会死掉。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乌克兰事件，我首先要说，现在习近平当局对乌克兰的这个做法是违法违宪的。当年5年前，2011年乌克兰发生民众抗议事件之后，因为土地纠纷，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洋做了柔性处理，那么获得解决，当时村民能够自己选这个村的领导班子。当时的汪洋在2013年两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乌克兰的选举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据的是广东省政府的这个村民选举办法。他说没有什么创新，只是把组织法和选举法重新落实了，纠正了过去走过场的而已。他如此而已，最后四个字是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汪洋的做法是合法合宪的。那么习近平今天的做法秋后算账，那是不合法不合宪的。我想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呢，我们都看了很多的抗日剧，看了很多的抗日片，都叫鬼子进村。今天中共在乌克兰上的就是鬼子进村。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啊，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今天的红色鬼子进村实行的是三断政策，断水、断电、断粮。然后这个居民啊，连手机都不能充电，而且对这个境外记者进行封杀。这种行为，我就说不仅是违法违宪，而且是跟日本鬼子有的一比。
好的，我们知道确实像刚才陈鹏先生提到，几年前乌克兰事件和平落幕，被看成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这个政治智慧的表现。那么现在高调处理，我想问问大家听听，就是说背后有没有这个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影子？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换届的这个敏感期哈，中共的官场大家都很低调，都尽量不要出事。那么胡春华这样高调处理乌克兰，他的用意到底何在？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分析。
刚才前面谈到这个乌克兰事件一直能延续这么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林祖鸾，就是当年2011年村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这个主任不是当地党支部控制之下选出来的，是村民自己这个自由选举选出来的。那么林祖鸾今年6月份提出了，他要和村民一起按照村民的意愿，再次把土地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就挑起了当局的紧张，当局害怕，然后就诬陷林祖鸾，把他给抓了，判了3年刑。现在这次乌克兰村民的抗议其实是要求释放林祖鸾，因此这个爆发了这样的这个冲突。那么看起来是同一件事儿，和2011年5年前情况一样，但是我的看法是事同而形式不同了。同一件事，同一个土地问题，5年前汪洋那样处理，今天胡春华就不肯这样处理。原因是我想有2点。第一点就是5年来中共和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的这个对立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中共已经不再能有任何的对社会这个不满的各种容忍，也就是说这个容忍度现在是零，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第二个是19大来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19大之前胡春华本来这个仕途也已经不怎么样了，这个接班的位置已经是谈不上，所以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能出事儿。因为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紧跟忠诚不仅仅是看嘴皮子，还要看行动。如果有任何社会上的这个抗议事件，上层的要求肯定是压制，而不是宽容协调。
好的。
所以现在广东省委的做法就是坚决的镇压，而绝不协商。
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对这个处理方式的看法，为什么跟几年前相比有那么大的不同？
小龙说的非常好，现在跟5年前的这个面对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汪洋是相对开明和比较怀柔政策的一个官员，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呢，他曾经把胡德平请到重庆，专门他反对这个国进民退，召开了大规模的一个民营企业发展的研讨会。到了广东主政之后，他又把所谓做大蛋糕和薄熙来的分好蛋糕又发生了所谓的争论。总而言之，他是比较温和、比较开明的官员。但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啊，面临着习近平时代的这个到来，习近平肯定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危机深重，每一年多少万的这个什么民间的这个
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所以他的办法很简单，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的，刚才小龙说了，任何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滋长和扩大，必须就是零容忍，必须用 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进行镇压。这个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是19世纪末开始发明的，欧洲确实它叫非致命性，这个子弹这个武器曾经对付你不是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人曾经用过这个东西，打死过10-20个人。英国在对付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的时候也是，但它是面对是严重的骚乱甚至是战争状态，曾经死过人。你这个乌克兰的农民渔民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和平的请愿，捍卫在自己土地上捍卫自己的权利，你用得着这个东西吗？这个太露骨的鲜明的表明了习近平对付民变民乱天下的这个民间请愿的这个风格，就是毫不犹豫的镇压。
好的，杨杰，你先听你的分析。
除了这个小农和这个王老师讲的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我想看胡春华这个人。胡春华他是主政广东省，这个事情出在广东，他这样处理，是这个至少表明了他已经失去了太子的这个身份。如果他是太子的话，他会谨小慎微，绝不出头，不出任何事情，就像当年的胡锦涛，
捂着盖子。对，
但像胡锦涛在，谁说在中南海里走路，他都怕出事儿。那现在那么张扬的习近平，在他做王子、做这个什么这个太子、做皇储的时候，也是谨小慎微，绝不出事。所以胡春华敢这么做，第一就证明他已经失去了太子的身份，因此他这样做不是投名状，就是叫板，所以他闹腾。他是一个废太子的闹腾，就像薄熙来在重庆闹腾一样，因为他废太子，他就要闹腾。所以他不是投名状，就是叫板。
反正没有什么失去的，干脆试。
对啊，赶快试一下。
对，赤膊大师。对，好，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毛泽东有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共产党现在非常害怕这句话。习近平对这个号有中国第一民主村乌坎村的扫荡啊，就是想扑灭基层民主的星星之火。那么这个乌坎村为什么敢跟政府对峙对抗碰硬？那现在政府号称这个发这个甚至是悬赏捉拿啊一些这个带头者，什么10万、15万，甚至对记者也悬赏，通报说有记者进来，你就给你讲这个20000元，谁通报？但是乌坎人民绝对不会给他通报，不会这个告密。为什么？我曾经在广东省待了将近10年，我对广东省呢的人有相当的了解。这个省的人哈，跟别的省比较，还有一定的相当的他自己的特有的民族性，尤其是海陆丰这一带。这个山高，这个沿海的山区啊，山高皇帝远，在古代被称为化外之地，他们蔑视皇权，这个容易造反。那么共产党时代造反是在广东，就是海陆丰开始的，这个地方叫陆丰，现在乌坎村在陆丰。那么海陆丰当时有个叫彭湃的人，就在那边啊揭竿而起，在那造反，闹得轰轰烈烈，第一个农会就在那里建立的。那么近代的广东也出了很多的造反人，就好像太平天国的洪洋起义，洪秀全、杨秀清，广东一个是广东，一个广西，两广起义。后来的这个公车上书推动这个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出自于广东省。后来的一些辛亥革命的一些造反者，像孙中山等人也出自于那里。这里的人有造反的这么一个习气，而且我在广东还观察了另外一点，广东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抱团讲义气，互相不出卖，他们总是那个枪口一直朝外，可能是长期这个跟中原隔绝啊，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中法社会。说在这个乌坎的就集中体现了这么一个民族性，说他们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非常有血性的跟政府去斗争。而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林祖鸾本来是一个不屈服的人，那么现在中国把他抓了，说判了3年1个月，说他受贿，然后让他电视认罪，然后这个好像他认罪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广东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广东人跟浙江人很重视这个子孙沿香火。那么这两个地方的富裕省份呢都是超生，不像上海人口减少。那么他们对子孙，他们就最重要的是把到林祖鸾的孙子当人质来要挟林祖鸾。那么林祖鸾作为一个爷爷，对孙子很心疼。那么这个孙子拿在这个政府手上，林祖鸾不得不做出一个姿态，在电视上认罪。我相信林祖鸾是被冤枉的，有没有一定的受贿，我不清楚，有可能。但是基层民主选举是受贿贪污可以缩小的最小，不像中高层那么腐败。但是林祖鸾完全被要挟了，也是因为广东这个民族性造成的。那么今天的乌坎，那么刚才那个王康提到一个橡皮子弹的事情啊， 这是跟六四当时用真枪实弹镇压了民众之后，李鹏政府有个解释啊，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橡皮子弹。好，现在他们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来对付村民，完全不应该。这是一个老太太被击伤，那中国就大肆宣传境外误传她死了没死，环球日报登记。但是几年前有一个村民被逮了，而且在监狱里打死，薛海波，但是中共媒体是只字不提，都是境外媒体报道。
好的，陈鹏先生的信息很丰富哈。那么我想，刚才有一位叫做 Jennifer Ho 的一位观众朋友问到，就说乌坎的这个持续的抗争呢，为什么没有像六四的学运一样一呼百应的在全国造成这个新的这个维权运动？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奴性哈与日俱增？那么他是想请我们点评一下。确实，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个官商勾结、征地卖地的这个黑幕。为什么像乌坎这样的这个村庄，它能够持续的抗争，跟当地？刚才陈伯公解释一下当地的这个民土风情，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江泽民时代就有传言说是现在中国就缺少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领袖了。陈胜吴广的大致乡起义啊，他的口号是政治性的，是国家性和天下性的，他是伐无道，诛暴秦，然后揭竿而起，斩不为兵揭竿而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说到底都是为了土地，现在其实不能排除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农民起义的可能性。所有的农耕社会，土地都是命根子，都是农民的命根子。俄国也是一样，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普加乔夫的这个农民起义，这个顿河哥萨克的起义，口号就是土地与自由，没有土地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用活下去。当时中国农民的这个价值观不太一样，但是土地对农民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共就是刚才我说了，50年代就把土地收归国有，给农民说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完全是一派谎言，把农民全部变成重新变成农奴，还有一个人民公社的东西。现在这个乌坎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酿成一个全国性的这种农民的普遍的起诉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中国农民什么代表也没有啊，工人还有一个工会啊，中国有一个农工民主党，从来没有半天代表过农民，那是中国医药界的代表人物，代表医药有什么卫生界的，中国现在农民还有几亿农民，如果他们需要这种全国性的抗争，我刚才很同意这个建立一个说法，他们有个领袖。就是这个72岁的林祖鸾，这个老兄如果两三年放出来之后，恐怕会成为中国整个农民的领袖，
一个指标性人物。好，想听听杨建先生，您跟这个中国民间的维权也有很多的联系，您觉得从这个乌坎这些抗争，你觉得带给这些维权活动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经验吧？
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中国最主要的四个因素之一，就是要有持续化的有生命力的民主运动。我为什么要提持续化？乌坎就是持续的。为什么可以持续？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有一个成熟的领导群体。这个领导群体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以林祖鸾为代表的。你现在回头去看看林祖鸾的这个当时的演讲，可以说非常有策略，非常有见地，而且是进退有序啊，非常理性，是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个领导人。这样的领袖群体的出现，才能够让一个运动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这个乌坎模式之所以有价值的，就在这一地方。但是乌坎的模式是不是能推广，这个是成为现代民主运动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政府非常明白，刚才这个破空讲了，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当时革命就这么搞起来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围剿，让你不能够扩展，怎么能扩展？这个乌坎模式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而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而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把土地所有权给你打乱了。现在共产党因为这个乱的这个利用乱的土地的所有权，它使这个乌坎的土地和邻村的土地的权进行纷争，它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是他在这个分化瓦解农民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一点大家要充分的关注。但是我觉着，最终中国如果有持续的、有生命的民主运动，像林祖鸾这样的领袖以及这样的领袖群体的出现， 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有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经验。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几年前乌坎通过这个民间的这个维权活动，最后官方让步，他们做了这个村民的选举。那么这个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且大家觉得是中国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到今天，刚才王康先生已经提到，习近平完全是一种用非常强势的手段来镇压这个民间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民间是一个所谓基层选举或者村民选举这一层的这个民主概念，曾经一度炒得很热的这些概念，到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关于村民选举的民主价值和民主意义，被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过度热炒了，它没那么大意义。从一开始，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村民选举都是被当地的党支部所操控的，这就回答了刚前面王康先生谈到的问题：为什么星星之火起不来？因为绝大部分地方农村社会不是真正的村民的自由意愿的选举，而是被当地党支部控制的，而党支部又通常是依靠宗族势力，依靠各种农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干部势力在控制当地的局面。所以出现乌坎这样的领主栾的这一类的选举，我觉得是一个偶然事件。
嗯，
它是因为村里有这样一个人，因为有一个土地被抢夺的背景，然后村民选出了他。但是就在乌坎村把土地卖掉的那批村干部，原来也是村民选举选出来的。换句话讲，同样是村民选举，可以选出坏干部，也可以选出好干部，关键在于当地的党支部如何控制。
嗯，
所以从乌坎这个例子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乌坎还能复制吗？我认为很难。
嗯，
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控制比历朝历代都更深入，这个他对农村的这个一直到村一级自然村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农民基本上没有组织性，也没有代表人物，这就是为什么现乌坎这样的这个活动没有办法推广，更不可能蔓延。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对不起，刚才错过您这一论。嗯，好的，请您来分析一下刚才这个问题。嗯，
这个乌坎的事情，刚才我记得有个观众提问了，他也在问我，那么我要回答一下，为什么乌坎的这个之火不能燎原于全国？有两个，一个是只要中国整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没有转型，在局部地方形成的民主模式或者是特殊的模式啊，就不能持久。尽管有汪洋的开明，有汪洋的兼容，当时形成了乌坎模式、民主第一村的说法，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不能持久。因为在这里面临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有人说，是民众说了算，地方政府说了算，还是中央政府说了算？当然，汪洋当时的说法是民众是可以说了算，确实民众有这个权利，应该说了算。但是，习近平发出了个信号，要我说了算，中央政府说了算。另外还有一点，乌坎民众，我说了，抗争有它的特殊性。乌坎民众的抗争，不管当局怎么镇压，都是当局很难啃下去的一块硬骨头。可以这么说，无论成败，乌坎的抗争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将雄标史册写下光辉的一页。
嗯，好的，最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Ken Wu， 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那么现在大肆镇压这个乌坎跟当年的汪洋有很大的这个区别，那么他说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不认可汪洋的做法，也意味着汪洋十九大入场没戏了？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和王康先生，你们两位各有三十秒钟的点评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这个很难判断，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统治者，他不一定就是只用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僵化的官员，他有时也会用一些自由化的官员，因为他做平衡。这个领导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平衡。所以呢，汪洋不一定就是前途就没有了，说很难预估。胡春华怎么样也很难预估。现在这个我认为还很难这个定局。现在但是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个破空所讲的，就是说，大家都说乌坎下来怎么办？把乌坎人全杀掉可能吗？不可能。但乌坎人的心中，每个人心中对民主他一定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一定是非常坚定，而且是水准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这个就是火种，而是时机不到，时机一到，这种模式在中国必然要扩展，必然要星星燎原。
好，王康先生，
中国最惨的就是农民，我在农村待过四年，那个农民的赤贫啊，这种无辜，这种悲惨，真是不敢回望。尽管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在五七年文化大革命 也受了很多迫害，但是中国农民被饿死了将近4000万人。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中国农民仍然是最大的被牺牲的团体。因此中国农民的将来的前景前途关系了整个中国。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杨建立、程小农和程小农先生。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国之音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